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网青年大法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看守所的日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可可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。我是一名90后女青年，在5岁时受家庭环境熏陶而得法，后来却迷失在常人中20多年，2021年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然而我刚刚走回大法不久，就遭到邪恶的迫害。2022年5月，在一次发真相资料回来的途中，我和丈夫同修被警察绑架，从此陷入了1年多的冤狱。在苦役中提高心性。刚进看守所，我被关到流动监室，一个30-40平米的号子关着20多人，晚上睡觉人挤着人，都得侧着身子睡，上趟厕所回来，往往自己睡觉的位置就没了。人多地方小，而且女子中队管理规定比男耗子多得多，大家都说女耗子不好待，比如一天要擦10遍地，早上打完铺擦一遍，吃完早饭擦2遍，午睡之前擦2遍，午睡之后擦2遍，吃完晚饭擦一遍，晚上睡前擦2遍。这里不仅对地面卫生的要求十分严格，不能有食物残渣，连头发也不能有。光抹布都分成好多种，擦门窗的，擦地饭口的。地饭口就是监视门上的一个方孔，垃圾和饭菜都从这个方孔进出。擦饭口地的，就是监视门上地饭口下方的地面。擦监视地的，擦铺的，擦厕所的，大家轮流值日。如果当值的人拿错了抹布，就不能用了，还得被罚买抹布。在这里，一切资源都显得异常珍贵。号子里负责安排值日的是个中年女人，都叫她老白，40多岁。我刚进去时，当然不清楚干什么活用哪块抹布，所以我干活一切都听老白的。结果我值日的第一天，就在他的指挥下把抹布用错了，于是二铺，也就是号子里的二把手，罚我买抹布。这时我人心就起来了，心想我刚来第一天值日啥都不知道，明明是老白叫我用这块布擦地的，是他弄错了，为什么要罚我？但这时我脑海中想到师父的法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转法轮。是啊，现在不就是到了我提高心性的时候了吗？于是我什么都没说，默默承受下来。老白心里知道是他告诉我错了，感觉不好意思，后来跟二铺说他第一天值日，先别罚了。老白在号子里是公认的事儿多，而且惯于看人下菜碟，不知为什么尤其对我他更是刻薄。比如经常刚擦完地，就有谁的头发掉地上，如果是监视里老资历的人值日，他就要求谁掉头发谁捡，还说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。如果轮到我值日， 他就让我重新擦地。有人打抱不平，告诉老白，这头发是某某掉的。老白还跟那人挤眉弄眼地说，没事，就让他擦吧。很明显，他就是针对我的。再比如，值日生每天需要用扫帚刷马桶，别人刷几下意思意思就行，他从来不管。但是轮到我就得刷30下，他站在旁边数着，少一下也不行。按这里规定，每次擦地还得把全监视人的拖鞋底都擦一遍，20多双拖鞋要靠东墙头朝西摆放，还得从南到北按从小到大排列。别人值日差不多大小的拖鞋随便摆都没啥事，轮到我值日就被老白不断地挑毛病，这双大点的靠前了，那双小的靠后了。而且老白唯独要求我必须要面向他坐着的位置干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为了便于他能监督我。有一天我忘了要朝向他擦地，他一怒之下竟然当众宣布要罚我擦10天地。我虽然当时心里不太舒服，但马上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没有和他争辩，默默承受下来。后来连别的人都看不过去了，好几个人跑去跟他说对我的处罚不合理。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挺无理的，竟然破天荒地主动取消了处罚。我知道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提高上来了，我的心一变，环境就变了。类似的事情很多，我在外面自己开公司，从来都是我管员工，哪受过这种委屈。有好几次我几乎忍不住要和他理论一番，每当这时我都想起师父的法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精进要旨何为忍。就这样我无声地承受下来，但我心里还没有彻底放下，就盼着他早点下监离开这里。有一次他都填好了下监申请表，结果阴差阳错却没走成，我空欢喜一场。向内找，我知道是自己这颗心还没有完全放下，我心里隐隐的还有一颗不平的心。就这样，我不再纠结他对我严苛变态的折磨了，我的心放下后，他对我反而不再刻薄了，而且没过多久他就下监离开了。老白走后，同监视的人都说我太能忍了，换了别人早跟老白干起来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其实修炼之前我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点火就着，是真善忍的法理让我学会了宽容忍让。从此我的为人得到同监视的人的称道，他们中很多人由此对大法产生兴趣，还跟我一起背师父的红吟。有好几个人疾病缠身，听我劝告后，他们每天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的病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，还有人完全康复了，在看守所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迹。蒋真相被恶告后以德报怨，看守所的流动监视往往关的人最多，人多事情就更多，再加上女人天性心眼小，往往芝麻大的事也会引起矛盾。我刚进去的时候没有拖鞋，按所谓的规矩新来的人必须洗澡，号长就让我先穿赵姨的拖鞋去洗，我洗完就把拖鞋放回原处了。没想到赵姨后来发现她的拖鞋里有水，就不依不饶地骂开了。我赶紧给她赔不是，还借了别人的手纸给她擦拖鞋，但她反而越骂越凶，号长看不下去了，狠狠对了她两句，别吵吵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谁不都从新人过来的，嚷嚷啥。赵姨听号长这么说了，这才不再吱声。 但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了。和监使的人相处比较熟以后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看到越来越多身边的众生能接受真相，对大法认可，我从心底高兴。但忽然有一天，号子里有两个人都告诉我，让我快别讲真相了，赵姨在号长那儿举报了我，这事儿要整到队长那儿就麻烦了。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大家就算没见过也有耳闻。在看守所狱警眼皮子底下讲真相，一旦被发现，被严管，被关小号，甚至给上穿心料迫害，那是极有可能的。考验来了，但我知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，做的是最正的事，绝不能被表面的因素吓倒。于是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讲真相也没有中断，同时我心里发了一个愿，我是来救人的，绝不能因为常人的矛盾把赵姨推到大法的对立面，希望师父给我一个能圆融的机会。有一天，赵姨又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别人大吵一架，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几句话就戳到了他的痛处，最后他坐在铺边上呜呜大声哭起来，哭个没完，把号长也整烦了，又臭骂他一顿。本来平日里大家都很看不上他小肚鸡肠的性格，现在号长也不给他好脸色看，就更没人同情他了，都在旁边看笑话。赵姨自从进来后，没有任何亲人管过他，自然也没人给他存钱，在这里又感受不到什么温暖，一时想不开，边哭边说自己不想活了。我看到这个情景，主动到赵姨身边，拉着他的手，耐心地安慰他。监视的人都愣住了，谁都想不到我刚被赵姨举报了还能这样善待他。赵姨很感动，从此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大法赐予我宽容的处事方式，也得到了大家广泛的认可。从此我在号子里讲真相再没被举报过。被穿心料酷刑折磨的9天，按照看守所的规定，所有在押人员必须被监规，但我心中坚定一个信念，所有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都不能承认，监规是给犯人背的，大法弟子是无罪的，那不是我应该背的。我不仅不被监规，还每天在监室里练功。于是二铺的人就到狱警队长那儿举报我，接着我被带上穿心料。所谓穿心料，一般都是给重刑犯戴的，就是用手铐将人双手铐住，用脚镣卡住两脚，再用一根长大约10公分的铁链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。带着他的人不能站立，走路只能蜷着身子很慢地挪动，想上厕所都得需要别人帮助脱穿裤子。身体上承受折磨自不必说，人的尊严也会被这种酷刑践踏得支离破碎。我刚被带上刑具回来，正好赶上在押人员在蜂场放风，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就在蜂场大声喊出大法真相，从天安门自焚伟岸到藏字石，再到古罗马迫害基督教在4次大瘟疫中灭亡，我用尽浑身力气，声音响彻云霄，把所有能想到的真相内容都喊了出来，足足喊了30分钟。过程中，队长让人用抹布把我的嘴堵住，还说再喊就别给他水喝。我丝毫没有退缩，坚持把真相从头到尾讲出来。之前在监室里讲真相还要注意安全，逐一去讲。当时我想，我铁链都戴上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只有邪恶才畏惧真相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讲清真相是我必须做的。楼下就是看守所的男号子，我听到楼下有男的开玩笑似的对我喊：“喊累了吧，歇歇吧。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一喊在整个看守所出了名。之后有别的监室调过来的人跟我说，我们屋的人都说你喊得太有道理了。我们监室的人出去开庭，遇到男耗子的人也打听我的情况，还说那个法轮功嘴皮子太厉害了。后来所长为此找我谈话，我借机跟所长讲了大法真相。所长耐心地听完，还跟我说，其实能看得出来你是个挺善良挺讲理的人。我想能让这些有缘人听闻大法真相，我受这些苦也值了。在我上穿心料的第七天，队长要我写检讨书，同监室的人都劝我把握好机会认个错，赶紧把链子摘了吧，这多遭罪啊。我不为所动，坚信只有给队长讲清真相，才能堂堂正正在法上过关。于是我写了我们一家人修炼以后身心如何受益，大法如何使我们道德提升，足足写了六页。同监室的人看了都说，我这么写肯定不行，还问我想不想摘链子了。我坚持把我写的内容交了上去。到第九天的时候，队长找我过去谈话，态度一下温和起来，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了你写的你们家学法轮功受益的经历，我们不是不感动。说着就给我把链子摘了下来，还给我揉了揉被手铐勒红的手腕。我知道他看明白了我写的内容，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彻底转变了。严管风波解开穿心料以后，同监室的人渐渐都了解我了，就是只要不触碰我的信仰底线，生活上的事情我都不会计较，很好说话。渐渐的，我把监室里的环境也开创出来了，再没人难为我了。可好景不长，由于我们监室的一个基督徒在开庭时身上被搜出一封给她丈夫的信，信里提到她在耗子里带两个同监室的人信基督教。这件事惊动了看守所领导，给这件事定性为传播邪教。队长大发雷霆，决定对我们耗子严管15天，基督徒被罚站30天，除了吃饭睡觉都是站着。当时是夏天，所有人不能洗衣服，不能洗澡，全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板上静坐。这下基督徒一下成了众矢之的，大家怨声载道，有的对他破口大骂，还有的对他用冷暴力，除了我没一个人给他好脸色。基督徒一下变得异常憔悴，本来瘦弱的身体那段日子更显得形销骨立的。我想大法弟子不能和常人一样对任何人都要善，于是我主动帮他站中午班，让他中午能休息。基督徒很感动，因为这件事他也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。按理说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，但队长要求号长必须写一份不传播任何宗教信仰的保证书，还得号子里所有人签字。我一看旧势力太狡猾了，之前邪恶动用各种手段让我写保证书我都没签，现在却用一个表面看似与我无关的方式要把我拖下水，这个字我绝不能签。得知我不签字，大家都急了，好多人劝我，你看看你刚摘了链子，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咋又开始折腾了呢？这事和你又没关系，就签个字怕啥？你不签字让大家跟你一起挨罚啊。我能体谅大家的担心，就跟他们讲，没事，你们跟队长实话实说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牵连大家的。号长一看也没办法，就把这份缺我一个签名的保证书交给队长了。没想到队长听到只有我没签字时，只淡淡地说了句，哦，没签就没签吧， 反正领导也不一定看。就这样，我又一次过了关。结语，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经历。我悟到，看守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修炼环境。在这巴掌大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密集接触，矛盾会来得很频繁，也很突然。虽然事情都不大，比如谁睡觉多占了别人一点铺位，谁值日偷懒少干活了，谁交接班时多磨蹭一会儿等，但却时时事事都能体现出对修炼人心性的考验。虽然现在回头想想，那段日子早已是云淡风轻，但当时如果没有大法赐予的力量，我无法从那么艰难的环境中走出来。弟子无比感恩师父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